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最近的近况如何愿众弟兄姐妹都有很好的健康不单只是身体的健康更我们更需要有心灵的健康像刚才路易所说的我们已经一个星期里面没有平常的查经班，没有其他的活动的聚会，连崇拜啊，可能都是在家中哈、啊。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感觉到一份灵里面的一些的需要哈、啊，一些的对神的话的一些的饥渴哈、啊。我们知道肉身。我们需要有食物，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有生命，继续的有健康。同样的，我们在灵里面，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粮食啊。我们要被要得着神的话作为我们的灵粮，以致到我们可以真的在生活的当中能够有力量的啊，不单只是有。一个肉身健康的身体啊，我们的灵性啊也能够非常健康的活泼的继续的为神来做见证啊，所以盼望神的话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在给大家在灵里面有足够的力量啊，继续的啊为神做见证。所以今天我继续要在从这个启示录啊的。当中跟大家来思想有关神之子的心意我们已经看了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的主写给两间教会的书信，以弗所教会跟四美拿的教会。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章的12节到17节我们的主对这个别加摩教会所写的的信让我们从当中一同的来思想，究竟教会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如何的需要警醒如何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更清楚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稍微读一下，了解一下究竟我们的主对这个别加摩教会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从当中我们能够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还是看这个荧幕上已经有的经文，大家我们一起来，虽然你是在家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声的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哪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又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且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教他们去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哪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悔改，我就快临到你哪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想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为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还是说这个信息定了一个题目，叫随波逐流，或是逆流而上。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从当中需要去探讨的，去了解的。透过 透过这个别加摩教会，我们的主对他所说的话，我们彼此的来鼓励，彼此来提醒。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对这个的别加摩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那”那究竟为什么我们的主对这个的别加摩教会的的信徒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形容，一个描写呢？为什么别加摩是一个撒旦座位这个的地方呢？那要明白，还是说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的形容，我们就要先从别加摩这个的地方它的特色来看，来了解。我们就大概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一种的认识啊。别加摩这个地方不像其他的地方，好像上次我们讲到的亚细亚的地方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叫以弗所。那么以弗所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商业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别加摩不是，别加摩并不是一个商业的重镇哈，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别加摩这里这个地方它有一间非常著名的一个的一间的图书馆，可以说是当时一个最大的一个的图书馆哈。那它里面有超过二十万卷的书哈，二十万卷的书卷，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一个非常巨大的哈藏书的一个图书馆。从当中我们可以晓得它应该是说是当时对希腊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地方。那除了这个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地方之外呢，别加摩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色，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当时非常出名的异教的一些的神他们都为这些异教的神建了他们的庙宇，而且他们建这些庙宇呢很特别不是在一个平常的地方，他们都是选择在一些的山上还是说在山上来去建造，而且呢是非常雄伟的一些的建筑物。所以从远处看的时候呢，哪里的庙宇呢，就好像一个座位一样所以呢有些学者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形容还是了解别加摩之所以被我们的主称他为撒旦座位之处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的假神所的那个庙宇看上去就像一个座位一样，所以呢从此因此得名。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别加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的地方它是当时亚细亚这个的地区第一个城市为罗马的皇帝凯撒建造庙宇的一个的地方他们供奉罗马的皇为神但是可以说是别加摩这个地方是第一个的地方来为这些罗马的皇帝建造他们的庙宇，来供奉这个罗马的皇而且呢这个城市呢因这个缘故呢这个城市罗马赋予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权柄，就是他们拥有生杀之权凡是那些不服从这个拜这个的罗马的皇的，他们给予他们的 的权柄啊，来去杀死这些的不服从的人，而且他们大力的推动，还是说宣传啊，要这些的所有的罗马的公民都去称罗马的凯撒为主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特使在当中，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啊，他之所以被称为撒旦座位之处呢，其实是来形容这个是被撒旦所使用的啊，还有说来推动哈、啊，这个好像一个罗马的皇哈、啊，拥有那么的权柄，却成为被凯撒啊被这个撒旦所用，成为好像一个的宝座一样，在哪里来执行这些的事情。那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件的事情啊，耶稣跟彼得的一次的对话，有这样的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的思考，就是说有一次，彼得啊，在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哈、啊，去到一个地方，他非常被神的灵感动哈、啊，耶稣问哈、啊，究竟我是谁呢？啊，那彼得非常的出众，他说：“哎呀，你就是基督，你就是神所差来的啊，这个救主哈、啊，你就是基督。”那当时那耶稣是很称赞彼得哈、啊，他说：“哎呀，你这个不是从你来的哈、啊，是神给你的这样的哈。啊”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就跟他们的门徒说哈、啊，他说：“我。”要面对这个的，我要被处死了哈，但是呢我要被杀，但是三天之后呢我就要复活了啊，这个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啊，就讲到耶稣跟他们说他要这样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被杀，但是他会三天之后复活。那这个刚刚被耶稣称赞的彼得啊，他可能出于一份爱主的心，还是说一份老师嘛哈、啊、怎么写的老师去死呢，所以他就拉着这个他的老师耶稣说：“哎呀，不可以这样哈、啊、你怎么可以去面对这个死亡呢啊。”当时耶稣转个身来就对他说哈、啊、就当着那些的门徒就责备这个彼得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怎么责备他，他说他不是说彼得，他乃是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他是指着彼得，他对着彼得，但是他不是称他为彼得，他称他为撒旦，退我后面去吧。然后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在那里呢，让我看见一件的事情，撒旦是谁？撒旦不一定是一个真真正正看得见的一个的 figure， 一个的很恐怖的、很可怕的一个魔鬼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撒旦是谁？撒旦可以是任何一个的人，他是被撒旦所使用、所利用而成为撒旦的一个的出口，还是说一个的我们说一个代言人啊，曾被撒旦所使用来对抗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人物。所以别加摩这个教会啊，不是真正撒旦住在哪里，不是撒旦真的坐在哪里，可能是因为哪些的异教的庙，可能是这个罗马君王这个凯撒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庙宇，一个敬拜啊，成为被撒旦所使用对神的子民的攻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工具啊。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当耶稣责备彼得的那一刻，我们知道彼得在哪一刻的里面，他真的是带着一个的我相信带着一个爱啊，带着一个 人性的一面啊，来劝啊自己的老师，哎呀，老师不要讲这个的事情啊，你不要去哈、啊、被杀，你知道你要死，你就逃避吧，为什么你要去迎上去呢？哈、啊，所以彼得可能真的是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态度，一个的心情啊，来劝他的老师，但是耶稣却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本意是好，但是是出于他自己的仁义，并不是体贴神的一个的旨意，来说神的想法、神的计划。这个就成为被神、被撒旦所使用的一个的途径。我相信在今天的时代里面也同样是这样，有些人或者说有些的组织好像彼得一样，他是带着善意的，带着为人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态度，但不一定他所做的是对神还是说对人带来好处的，却恰恰相反，那就是被撒旦所利用，成为撒旦攻击，还说撒旦破坏神心意，还说神的计划的一个的途径，一个的方法。很多时候大家不要担心哈，我没有感染上什么事情，只是我的敏感allergy 的缘故，所以咳嗽哈。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人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那是以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个的心意去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正是破坏了神的心意还是神的计划的这事情也说不定啊。比方说在我们现代的时代的里面人非常高举人权自由这些的所谓好的东西，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从人的角度从人的立场这些的无论是人也好组织也好，他们高举人权高举自由，这些本身可能是好的东西，但是在争取的过程的时候，却常常被撒旦所使用，成为一个的工具。这个工具并不能够去真正对这个世界还是对人类带来好处，恰恰相反，反而是被魔鬼所使用来影响了这个世界啊，甚至是一种让人产生矛盾的一种的情况。所以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每一次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看见弟兄姐妹还是看见别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常常很自然的，我们说要为弟兄姐妹去祷告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来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我们为他祷告些什么事情，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先寻求神的旨意还是神的心意，究竟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让这个人面对这些的遭遇的时候，究竟神的心意如何？我们从来没有先去考虑还是先去寻求究竟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就一份热心，一份热情我们带着人的想法，哎呀，我为他好处，他病了，我们就说，哎呀，求神医治他。他没有工作，我们求神给他工作。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就求神给他这个需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究竟我们是要满足我们的心意，还是满足神的心意？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考虑，需要去思想，我们需要很小心，不要像彼得，还是说不要像别加摩这个地方一样啊，成为魔鬼所使用的。可能我不是说你成为魔鬼所使用的人，不是，我说在哪一个时刻的里面，可能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满足了神的心意，满足了神的旨意，却是恰恰相反，就是在破坏，就是在对神的心意的一个抵触。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究竟我们站的位置是什么？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无论你的出发点是什么都好，可能你是带着善意的，但是带着善意不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去了解，警醒，不要被魔鬼撒旦来利用啊，变成他手中的一个的工具。那可能你就问了，那我怎么知道才是神的心意，才不会被魔鬼所使用呢？在这里呢，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在这里呢，有可以说是两组的人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比较。什么重要的人的比较呢？在这里我们的主提到一个人啊，叫做安提波啊。那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别加摩这个的魔鬼座位之处啊，当中啊被杀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在别加摩这个教会里面，还是有一群的人啊，看见这个的安提波被杀的时候，他们还仍然坚守啊神的名啊，没有弃绝他的道啊，这是一组的人啊。另外一组的人呢，就是下面所提到的啊，当中有提到有一些人是跟随了巴兰的教训，有一些人呢是服从黎哥拉一党的教训。那么究竟这组人是在做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去哈。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哈，我们先来讲这个黎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是什么。黎哥拉一党，其实黎哥拉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就是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的解释哈，因为其实没有真正找到究竟黎哥拉一党是指什么样的一个的一群的人啊。但是呢，现在学者们就透过他的名字，透过当时的一些的事情发生啊，来推测所谓黎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是什么。这一党的人其实是一种走在一种所谓的中庸之道的一群的人啊，他们不要得罪这个世界的人，但是又不愿意离开基督的群体啊，所以他们在基督的群体的里面，但是呢，他们又接受这个世界所教训的东西，所做的一些的行为。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一群的人是就是我的题目里面随波逐流的一群的人啊，外面做什么他们就跟着做什么，虽然他们是在教会里面一群，但是他们就没有自己的立场，他们做什么他就跟随他们做什么。那在这里就两个群体，一群的人是坚守神的名，没有拒绝神的道，一组的人是在那里摆下那个绊脚石，而且呢是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行的一群的人啊。所以我们的主就对接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说，所以呢，你当悔改，若不悔改呢，我就很快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那让我们先来去理解一下，还是说先来去明白一下，究竟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的主会提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啊，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究竟这个巴兰做了什么？这个巴兰是不是就是当时代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不是啊，我们知道不是。在这里讲到这个巴兰的时候，是讲到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知道在他们出埃及 在进迦南这个过程的里面啊，他们曾经在这个旷野走这个旷野的道路的时候，曾经有面对很多不同的民族，在他们面对很多的征战的过程的里面啊，我们读这个民数记，我们就知道，在民数记的22章、23章、24章就记载这个巴兰的故事。巴兰是当时一个可以说也被称为先知的一个的人啊。那这个人呢，当时应该来讲算是一个挺出名的一个的人啊。因为呢，他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巴兰非常有能力哈，他祝福谁那个人就蒙祝福，诅咒谁他们那些人就蒙诅咒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呢就正在面对摩甲，这个摩甲这些人啊，他们在当中有一些的征战啊。那么这个摩甲的皇呢斗不过以色列这个群体啊，所以呢他就想啊，我去找这个巴兰啊，求这个巴兰这个的先知哈，来诅咒以色列这个民族啊，让他们败在我的手中啊。所以呢，这个巴兰的皇就差人去哈，来去见这个的这摩甲的皇就差人去见这个巴兰啊，就请求他来诅咒以色列啊。所以当这些的使者去到见到巴兰的时候，就告诉他我们的皇带了给你有很多的金银和财宝啊，如果你愿意去为我们诅咒以色列啊这个民族的话，那么所有这些的财宝就属于你的啊。当时那个巴兰哈好像非常的很正义的说哈，好像话我不能够随意做些什么，我要问耶和华神看他的旨意如何哈。那他就告诉这些的使者说，你们等我先去问神求他的心意如何啊。那当时神就向巴兰说，你不能够诅咒以色列这个民众，因为这是因为我的子民嘛，你怎么可以诅咒他呢啊，你不可以，你回去告诉这些的摩甲人不行。那但是呢，这个巴兰向这些的使者说，我不去，因为我不能够违背神。那这些人就回去哈，回去最后再跟这个的皇说哈，这个巴兰不来，那个皇就想，怎么会不来呢我给他再多一些的财宝，再多的一些的荣耀他要什么我给他什么，只要他能够来啊。所以呢就再派这个使者去啊，这个巴兰见到这些使者的时候啊，这些使者说，你要什么我们的皇都给你啊，给你最大的荣耀，给你最多的财宝，只要你去就可以了啊。这个巴兰还是说，我先问问神吧啊，如果神要我去我就去啊，如果神不要我去我就不去啊。那他就等神对他吩咐啊。那天晚上神就说，你要去就去吧你要去就去吧啊。哇，他很开心他就说，那我就去吧啊。但是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巴兰去了，但去的途中啊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骑的那个驴啊，因为这个驴看见神的使者在他的面前在这个路的前面挡着手中拿着刀哈，要杀这个巴兰啊。那这个驴子看见他，就用各样方法避开了一次两次三次啊。这个巴兰就很气，我骑那个驴骑了那么多年，你竟然怎么不服从我就打这个驴当时神就让这个驴来讲话我们主学的时候小孩子最喜欢这个故事了这个驴能够讲话然后来责备这个巴兰，你干嘛打我呢那然后神就让这个巴兰看见这个的使者他就知道这个驴一而再的救了他的命那巴兰讲了一句话很有 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原来神你不喜欢我去啊，你不喜欢我去，我就不去了呗。”这个巴兰以为这样讲啊，神就说：“好啊，你就不要去吧。”神没有说，神说：“你要去就去，但是你要我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巴兰每一次这个摩甲王要让他诅咒以色列，他的每一次都去祝福以色列。结果这个摩甲的皇啊就非常的气啊，就把他赶走了。那故事没有停在那里啊，故事没有停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兰虽然没有办法去违背神要他祝福的话，他不能够把这个话变成诅咒，但是他心中还是念念不忘这个的摩甲王给他的利益，所以他回去之后教了这个摩甲王一个的方法，让以色列人跌倒，让以色列人再不受神的祝福。他做了什么？他告诉这个摩甲的皇，告诉他：“我不能够为你诅咒啊，这个的以色列人，但是你可以用你们的女人，摩甲的女人来去跟这些以色列人通婚，来引诱他们啊，让他们跟你们的女子行淫，然后带他们来敬拜你们的神。在这个情况的底下，神就不会再祝福以色列了。”这个就是巴兰对以色列人所带来的很大的伤害啊。在这个民数记的31章啊16节啊，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哈、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当时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啊，因此神给他们的惩罚啊，给以色列人的惩罚啊。那然后在31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些这个的情况哈、啊。31章的16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昆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色列，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好，那这个是巴兰在面对以色列的事情上所做的一个的手脚。啊，这个就是在这里所提到一件的事情啊，这里神耶稣对别加摩这个教会里面说，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啊，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这个巴兰的教训是说，他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淫的事。那因为他们做这个事情，已知道神本来对以色列人的眷顾，赐福给以色列，这个的祝福没有了，因为他们离弃了神，跟随了巴兰，还是说跟随了巴应该说跟随巴兰教导这个巴勒所做的这个事情，引诱他们去违背了神自己的心意。那这个都是在当中，我们的主来责备，还是说来提醒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在当中来鼓吹，还是说来教导，让信徒，还是说让这个教会的人去追随这个世界啊，跟随这个的世界的潮流啊，那个文化啊，来做一些违背神心意、神的旨意的一些的事情，以致失去了神对这个教会的一些的祝福。那我们说，今天可能我们的没有一个像没有一个巴兰这个的人出现在我们当中啊，但是呢，今天的世界里面啊，有太多太多像巴兰的这样一个的角色出现啊。他做什么？他就是让信徒哈、面对许许多多的引诱啊、挑战啊，以致到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来跟随，被绊倒了，以致到失去了本来神给的那个的恩典、那个的祝福， 反而成为一个的诅咒啊。巴兰不能够诅咒以色列，但是巴兰却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变相的来破坏了神对以色列的祝福。那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警醒的、留意的一件的事情。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引诱，很多的陷阱啊，很多的 trap 啊，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被这个世界所引诱，随波逐流的跟这个世界走下去。那这个情况的底下，他们就会因此失去了神给的那些的祝福。其实我们看一下啊，在现今的世界、现今的潮流的里面啊，我们高举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啊，我们在现今，特别在西方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听见，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民主自由，这个自由成为一个人好像你不能够 say no 的一个的事情啊，好像我们的自由比生命更重要。最近如果你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很多人因为不能够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忍受不住了哈，他们说我要自由哈，没有命我也要自由哈。那个这个自由成为一个人好像在现今世界需要追求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也不问究竟这个自由是不是真的自由，还是这个自由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也不去问，我们只是说需要自由。好，那今天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能看见人追求的自由在哪里，追求的自由是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放纵我们自己想做什么而做什么。很多时候这些的思想不知不觉也进到教会的里面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在现今这个世界里面哈，我们说神的话、神的标准好像已经不被重视了啊，有很多的话好像人都不能够讲了啊，我们需要讲的东西，需要我们在西方我们常常有一个字哈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正确啊，你不能够讲一些好像对这个整体的人啊，如果他们不能够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时候，你不能够讲一些与他们违背的一些的用词、一些的话语啊，你一定要讲一些大家都觉得是对的一些的观念，你才能够讲，否则的话你就千夫所指了。那是教会正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危机啊，越来越很多东西我们就不能讲了啊，我们不能攻击这个自由。性的泛滥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够攻击这同性恋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攻击这些的鼓励这个的堕胎的事情，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话的原则还是在标准，我们越来越不能够讲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危险了，这个就是在这里主提醒的一个的理由啊。这个巴兰在当中放下了绊脚石，这些绊脚石是危险的，一个不留心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的离格来一档，我们是说哦，不要against 啊，不要去抵挡这些的言论啊，我们顺从就好了，那我们 follow 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就好了啊，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就像以色列人当时一样啊，因为他们这个缘故，本来拥有的祝福失去了啊，带来的却是真的如这个摩甲这个黄一样，成为一个的诅咒。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小心的一件的事情，我们需要留意的。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这里就提醒这些的信徒，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很快的临到你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哎呀，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形容。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主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哪有两刃利剑的说，这个是主对他自己的形容。这个也是在启示录一章啊前面讲到他这个约翰来形容我们的主的时候所用的一些的 一些的用词啊。他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他从他口中出来了一把两刃的利剑啊，这是一章十六节啊里面所形容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主为什么约翰要这样来形容我们的主，还是说主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的形容来表达他是谁呢？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用词。两刃的利剑让我们想起什么？可能让我们想起希伯来书的四章有一段的很出名的一段的话啊。希伯来书四章啊，我十二十三两节哈，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圣经，很有意思哈。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人。原来万物在他哪里，与我们关系主眼前都是赤露传开。那这里很有意思，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那我们广东人读这一句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不明白什么叫做两刃的利剑更快，因为我们不用这样的形容啊。我们是说这个更快是不是说快的快啊，是锋利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广东人可能读的时候可能对这个的理解可能有一点不直接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两刃的剑的很锋利，锋利到什么程度呢？它能够灵与魂骨与骨髓都能够吃入。那这个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呢，一个夸张的一种的表达哈。灵跟魂你怎么可能去分隔呢？骨节与骨髓怎么会分解呢？意思是说不可能分解，但是这个剑的锋利好像能够把它们分解出来剖开一样啊。意思是说它是在太有能力了，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啊。这里讲什么？神的道原来是非常厉害的一件的事情啊。那我们的主用什么样的武器哈，来攻击，还说来对付这些的的错误呢？啊，那我们常常刚才前面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心意，以知道不违背，还是说所做的事情不是与神的心意相违背呢？那答案就是在这里啊。神的道是我们的标准，神的道是能够来剖开，让我们晓得究竟所面对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啊。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这个事情，这些巴兰所放下了这些的绊脚石，这个一个尼哥拉所教训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来去分辨对错呢？唯有用神的话作为一个的标准。啊，我们说基督徒不是常常要跟人来抬杠哈，人家说一我们就说二哈，人家说好我们就说不好啊，不是说基督徒要跟这个世界抬杠哈，不是的。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立场，那我们的立场在哪里？我们的立场就是在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标准。唯有以神的话作为我们标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对，应该是 follow， 什么是应该去抵挡的，什么是应该去逃避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在这里巴兰能够使到以色列人能够本来被蒙福的，被祝福的一群的人，却后来成为诅咒呢？因为以色列人明明知道啊，神的心意了，但是他们竟然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神已经吩咐他们不能够与外族通婚啊，不能够与这些的拜假神的人能够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能够吃这些的敬拜假神的东西，不能够他们行淫。但是他们 知道神的真的道，神所讲的话，但是他们却不以为然，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所以我们的主说啊，你要悔改啊，否则的话我就会用神的话、神的道和、啊、以他的话作为一个攻击。那神的话怎么成为一个攻击呢？啊，我们说圣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哈、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欲教训、督责、与人规训、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为什么能够成为攻击呢？其实这个正是神的话语的重要的地方。神的话不单只能够给人安慰，神的话也是成为定人的审判的一个的标准。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已经给了我们了，神的话在哪里的时候就成为我们一个审判我们的准则。所以不是神随意的，神已经先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致我们有了这个标准，这个衡量来定对错的时候，这个都成为我们将来受审判的一个的标准。所以神说，我会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而其实这个也是回应一些圣经学姐所说的别加摩这个地方啊，被罗马政府赋予他们一个的特权啊，他们能够拥有这个生杀之权，能够去杀哪些不拜这个罗马的皇不拜他为神的他就能够有这个权柄去杀他们，给他们好像一个剑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 authority 啊，去杀啊。我们说我们的主啊，他是真正拥有这个的权柄的哪一位啊？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如果当我们说不要被魔鬼来引诱，还是说魔鬼借我们的所讲的啊，所做的啊，成为一个工具来破坏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就要以神的话作为一个的准则来去抵挡。你看，我再回来讲这个巴兰啊，巴兰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那个摩甲的皇来派的使者来邀请这个巴兰去为他诅咒以色列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能够立刻答应你啊，我要去求问我的神耶和华神，然后我才去回答你我能做不能做。那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告诉他，你不能去诅咒这些以色列族，因为这是神的指名。巴兰知不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不可以的。但是当这个摩甲的皇再来告诉他，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更大的荣耀，只要你为我诅咒这些以色列的民族就可以了。这个巴兰做什么？他说好，我再去问一问神。为什么他再去问神还用问吗？他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什么可以怎么说呢，改变的余地，还有什么可以去更改的一个方法。结果神没有说，神不再 repeat 第一次对他的所讲的话。神说你要去就去吧，但是你要按我所做的做。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做法。我记得很久之前我信了主一段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我做这个团契的导师的 mentor 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遇见一些的问题，他们就来问那他们问的理由是什么很多时候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哪个，然后我很多时候我就说，那你说呢，能不能？他们很多时候他们说好像不能，但是好像是不是真的不能呢？只是他们并不是知道能不能， 只是说希望我能够告诉他，哎呀，没问题了，去做吧。他们就很安心的去做，是不是？他们只是想再有一个的，可不可以有一个的，你 know， 协调一个的立委，我可以做这些事情。他并不是不知道不可以，只是希望有人，you know， affirm 他们没问题的去做吧，他们就可以安心去做。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在哪里，我们都知道的，神的话很清楚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大了，这个世界的引诱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世界所有人都这样做，那干嘛我不这样做呢？我不这样做岂不是吃亏吗？所以我很容易的，基督徒就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去做了。但是神的话就是真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否开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这个能力的。我记得以前读这个奥古斯丁的他的故事啊，他的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哈、啊。他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浪荡不羁的人，就是个 playboy 啊，一个 you know 放纵情欲的啊，很年轻他就已经生活一塌糊涂的哪一种的人啊，但是他有一个很虔诚的母亲，他的母亲一直为他能够悔改信主祷告啊。那故事讲到他有一天在那个的花园里面啊，徘徊的时候啊，那突然间他好像感受到神对他讲话哈、啊，他就怎么说呢？他就他就听从这个的声音哈、啊，他就拿起了圣经啊来读啊，他就翻开了一处的圣经啊，是在罗马书哈、啊、的十三章哈。啊，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啊，当他翻到这书圣经的时候哈、啊、这两节的圣经哈、啊、深深的打入了哈、啊、他的心中啊，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一个在世上放纵情欲的一个的人啊，所以罗马书十三章的十三节啊，他说他读到这句话，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敬，好像行在白昼，不可以方宴醉酒，不可以好事邪荡，不可以增进直度，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读到这两节的圣经的时候，他眼睛好像这两句的话就插进他的心中，过去他年轻以来所犯的一切的放纵情欲的事情好像都出现啊，他就顿时悔改了，来到神的面前啊，好像突然间好像醒悟过来啊，悔改啊，跪向主，后来就成为基督教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徒啊，一个的神学家啊，一个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带来很大影响的一个人。所以神的话是好像一个利剑一样啊，很快的，很锋利的，插刺到人的心里面，把人的心剖开，让人真的看见自己。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人能够顺从悔改的话，就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我们的主就对这个别加摩教会说啊，圣灵想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时间关系没有时间太多跟大家来讲这个隐藏的玛瑙是什么，但是我们很简单的说，耶稣基督也曾经以他自己的生命他的话作为说是生命的粮啊，这个是回应当时以色列人问他有关玛瑙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指着他自己，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指着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这方面我就没时间跟他多讲了，但是呢后面哪里我就想跟他来讲一讲，他吃他一块白石，石上写了一个新名。那有关这个白石是代表什么啊？不同的神学家又对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理解，那我们也不花时间来去探讨究竟这个石白石是代表什么。但是我想跟大家来探讨的是新的名是什么意思。一个得胜的信徒，神要把一个新的名赐给他，究竟是讲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对名字那个敏感度是没有很高啊，我们很多时候在现在的时代里面觉得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称呼啊，一个代号啊，人可以随时，你喜欢 John 你可以改 John， 喜欢 Mark 可以改成为 Mark， 你随便改名字都没所谓。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不同啊，在古代甚至我们中国就好了，我们中国人改名字的时候名字是有意思的，是父母给这个孩子改名的时候是代表对这个孩子的期盼期望，希望他成为这样的一个的人啊。那以色列人就更是对名字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名字当然是一个代号，但是名字多于一个代号啊，名字是代表那个人，名字是代表那个人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读到一些的圣经里面的故事，我们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理解啊。当这个雅各啊，在旧约里面这个雅各这个人啊，他的名字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对不对啊？抓意思啊，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他所有的人生都是用他自己的手段去抓回来的，用他的计谋去抢夺回来的，去抓回来的。这个是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代表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当雅各后来面对神的时候，面对与神面对面的摔跤的时候，后来神给他改了一个名字，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从此要改名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是神得胜。其实应该只是说你不要再过去一样，你是雅各，你雅各是你要用自己的手段计谋去抓，现在你不要再像以前了，你要改变过来，你要靠着神才能够得胜，因为你不可能胜的，你唯有靠着神。所以以色列是神的得胜，但是真正来讲对雅各来讲，你是要从此你不要以自己再去抢去抓了，你要靠着神才能够去得胜。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神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代表雅各成为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那今天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神告诉我们凡是得胜的，神要把一个新的名字给我们，这个名字是代表我变成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来改一个名字，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会把一个新的名字赐给你，这个名字是代表你是怎样的一个的人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啊，人家问你这个世界怎么讲你是谁的时候，讲的是你做的是什么工作啊。但是来到神面前，神告诉我们我们是谁的时候，他乃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的人。那在这个阶段的故事里面，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例子放在我们面前啊，在13节这里告诉我们，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的主给这个安提波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 忠心的见证人，这个就是安提波，这个是才是安提波重要的地方，他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这是神给他所赐予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将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觉得神会给你什么样的名字？你的名字代表了你是怎样的一个的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神要形容我们的这样一个的人，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需要去追求，需要得到的。人生在世时间不长，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神要把一个新的名字给我们，那个名字就随着我们永永远远的，这个名字是跟随着我们，这个是代表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的人。盼望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冲击的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个的怎么说呢？离格拉一党的人一样啊，顺着这个的世界的潮流啊，随波逐流。让我们像这个的这安提波一样，成为一个逆流而上的一个神所看为忠心的一个的在见证人的一个的人。好，我们的低头，时间关系，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是的，主，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太多引诱，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引诱而离开了你自己的教导。但是多数时候我们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们不自知，我们以为这个是跟着潮流走，是一个好像有智慧的人，失去自己的立场。但是多数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本来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但是因为这些的绊脚石，你知道我们失去了你的祝福，你知道我们会被你口中所出来的话，你的道来定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警醒，帮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的旨意，你的话来过我们的生活，你知道我们可以成为忠心的见证人。帮助我们不丢弃你的真道，让我们持守在你的话语上，有根有基的跟随主你的脚中而行。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